我们已经好几个礼拜不在马拉基书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已经接近这卷书的尾声。
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其实已经读了这本书的尾声，
而且也是旧约的尾声。
亦都系旧约嘅尾声，
因为这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
因为呢个系旧约嘅最后一卷书。
那这卷书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复习，是在描写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之后，他们的在第二圣殿的宗教生活。
我哋而家去复习一下，其实呢卷书描写嘅系被掳回归嘅以色列民喺第二圣殿嘅时期嘅宗教生活。
就是在重建的圣殿。他们已经开始了以往的各样献祭的条例。
就在重建的圣殿里面，他们已经开始又恢复了各样献祭的条例。
他们做而复始的来献祭，来就是有各样的仪式在殿里面。
他们做而复始的献祭，有各样的仪式在殿里面。
但是马拉基书说，他们就是他们当时侍奉神，只有这个外表的这个形式。
但马拉基书话佢哋侍奉神只有外表嘅形式，
而没有敬虔的实质，
而没有敬虔嘅实质。
因为在前面的几章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们一直在跟神之间用问答的方式来表明了他们服侍神，他们在这方面的亏欠。
因为我哋睇到之前嗰几章，我睇翻马拉基书前面，你都知道佢哋同神嘅对话，亦都睇到。
前面的经文一直告诉我们说，他们在献祭上就是很随便。
前面经文睇到佢喺献祭上面一直好随便。
在第三章的上面的经文说到，他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上，他们也有亏欠。
喺上面经文睇到佢讲当纳的十分之一，佢哋亏欠。
那他们这样不尊敬神的原因是什么呢？
咁佢哋咁唔尊敬神嘅原因系咩咧？
原因是他们怀疑神对他们的爱。
原因系因为佢哋怀疑神对佢哋嘅爱。
所以这卷书是先知要一再的告诉以色列民神那不变的爱。
所以呢一卷书其实主要系话俾佢听神不变嘅爱。
就像第三章的第六节又重复说。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
你睇到三章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
神的爱不改变，他的约也不改变。
神的爱不改变，他的约也不改变。
所以以色列人虽然一直在背逆神，但是还没有被彻底的毁灭。
所以以色列人虽然背叛神，但是没被彻底毁灭。
但这里也提出了以色列人怎么样可以归向神。
但这里都提出了以色列人应该怎么归向神。
就是神呼吁他们说，你们要回转，我就回转向你们。
就是神呼吁说叫以色列民回转，神就回转向佢哋。
圣经用了两个字叫转回。
圣经用咗两个字系用转回。
转回就是我们就是打 U turn。
转回嘅意思就打 U turn。
就是我们开错，觉得方向错了，我们要打个 U turn 回转过来。
U turn 嘅意思就系我哋行错方向就要调翻转头。
这个词在短短的四章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七次。
这个词在短短的四章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七次。
就是呼吁以色列民要回转，要悔改。
就是要呼吁以色列民要回转。
他们可以重新领受神的福气。
他们可以重新领受神的福气。
因为神对他们的爱不改变。
因为神对他们的爱不改变。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从十三节开始又是以对话的形式开始的。
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经文由十三节开始，也是用对话的形式开始的。
而且又是以色列民跟神之间的辩论。
又是以色列跟神之间的辩论。
是，这是这卷书当中最后的一次辩论。
在这卷书当中最后一次的辩论。
十三节说，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
十三節入面話你們用話頂撞我，佢話你用什麼話頂撞我？
頂撞就是很直接的，就是唱反調。
頂撞係好直接嘅，唱反調。
就是反對。
就係反對。
他們反對神，他們還不知道說我們用什麼在反對呢？
在反对神，他也不知道反对。
那
十
四节神就指出说，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戒灾，有什么益处呢？
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戒灾，有什么益处呢？
这是他们顶撞的原因。因为他们看到他们这样子的在圣殿里面周而复始的服侍，他们觉得没有用。
因为他们在这里看到他在圣殿周而复始的服侍好像没用。
他们说是徒然的。
他们说是徒然的。
他们都照着神所吩咐的在操作这些仪式，可是他们觉得没有益处。
他们都照着神操作这些仪式，但他们觉得好像没益处。
他们甚至在神面前苦苦的斋戒。
他们甚至在神面前苦苦的斋戒。
就是他们也进食祷告，可能。
即是他们都进食祷告。
可是他们说有什么益处呢？
但他们说有什么益处呢？
他们看不到果效。
他们看不到果效。
他们看不到他们所盼望的。
他们看不到他们所盼望的。
以色列民盼望什么呢？
以色列民盼望什么呢？
我们知道他们明白旧约的，他们都知道旧约一直预言有一位弥赛亚要来。
他都知道他们明白旧约的，知道他们预言了要有一位弥赛亚会来。
他们在等候那个弥赛亚的来临。
他们在这等待弥赛亚的来临。
能够来拯救以色列国。
来到拯救以色列国。
就像我们唱过好多次有一首诗歌叫以马内利求你降临。
你都好似我哋之前唱嗰篇诗篇咁样，系以马内利降临。
他们就是求以马内利降临来拯救以色列民。
佢哋系求以马内利来临嚟拯救以色列民。
所以他们一直这样的等候，后来一直到了主耶稣来到世上，一直到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
所以佢哋一直喺度等，一直等到主耶稣死复活之后。
所以说快升天之前，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描写主要他们等候父所应许的。
主耶稣临死之前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也都讲到他
等候父所应许的。
等候父所应许的。
那当时跟随主的那些门徒就问了主一句话。
当时等候主的就问了主一句话。
跟随主的门徒。
跟随主的门徒，
他们问主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
他们问主：“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
所以他们就一直在盼望着这个以色列国能够被复兴。
所以他们一直盼望这个以色列国能够复兴。
他们已经从被掳的地方已经被神带回来了，他们知道这都是神的恩典。
他们知道他们由被掳的地方。被神带回来了，都是神的恩典。
可是一直没有看到他们所盼望的。
但他们一直没看到他们所盼望的。
所以他们这样周而复始的服侍，他们觉得没有用。
所以他们这样周而复始的服侍觉得没用。
除了看到没有用，他们看到另外一面。
除了看到没用，他们都看到另一面。
就是第十五节说的，他们说，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
在第十五节那里提到，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
他们看到那些行恶的人，他们反而好像很顺利。
他们看到那些行恶的人，觉得他们反而很顺利。
他们不需要像那些祭司那样一直在一直在献祭，一直还要斋戒。
他们不好像先知那样一直在那里斋戒。
这好像是一个自古以来我们很多人都会叹息的，就是看到好像恶人却没有得到报应。
这个是自古以来的一个叹息，好像看到那些恶人都没得到报应。
我们自己在服事当中是不是也会常常有这样的感叹？
我们自己在服事当中是不是经常都有这样的感叹？
我们会看到很多不来教会的，他们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好像也很自在的。
我们看到说不是教的不是耶稣的，看到好像他有自在，
他们彼此见面的时候他们可以随意的打打牌，他们可以随便看一些他们想看的看的电影，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打打牌啊，看电影，
可是看到他们好像在世上也蛮逍遥，
但他们在一起上都很逍遥。
那我们呢，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要带查经，还要来啊带领团契。
咁我哋咧，我哋花好多时间去带查经、带领团契。
如果做得很好呢，也很应该。
做得好系好应该。
如果稍有不周到呢，可能就会有怨言。
稍微有唔周到嘅地方，就有怨言。
所以，是不是也是很不平？
他们其实好唔公平。
其实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不平实在是很平常。
其实以色列人咁样不平系好正常。
有一首很好的诗篇，是诗篇73篇。
有一首好好嘅诗篇，诗篇73篇。
是啊，一首亲近神的诗篇。
系一首亲近神嘅诗篇。
到末了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亲近神是与我们有益的。
到末了的时候，他就亲近神是与我们有益的。
其中末了的几句经文，我们现在也有一首诗歌把它唱出来。
其中最后一段经文，我们有一段诗歌将它唱出来。
就是有一首歌，我们常常唱的《除你以外》。
就是一首歌，我们常常唱的《除你以外》。
说除你以外，我们在天上还有谁呢？
就是除你以外，我们天上还有谁呢？
在地上，我们也没有什么可爱慕的。
在地上我们都是没什么可以爱慕的。
可是你知道你翻开这首诗篇的时候，你看到一开始的时候诗人就是在不平。
但我们翻开这篇诗篇的时候，一看到诗人就说他就不平。
因为一开始73篇第三节那里开始，诗人就说，他说我看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
因为第三节我一开始提到，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
而且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都壮实。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一壮实。
他看到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
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
这是诗篇73篇一开始诗人他心中的不平。
这个是诗篇73篇一开始诗人的不平。
这是自古以来人类都一直在有的叹息。
这个自古以来人类一直都有个叹息。
但是为什么到这个诗篇的最后，诗人可以写出这么美的诗句来？
但是为什么诗篇到最后诗人可以写出这么美的诗句？
最关键的是啊，到17节的时候，诗人转向神。
最关键是到17节的时候，诗人转向神。
17节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
17节话，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
那个时候开始，他的诗句就开始有了转变。
在那个时候开始，他诗句就开始有转变。
他看到了将来那一天的不一样。
他看到将来就不一样。
所以面对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一句经文啊，15节所发出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心中的不平。
所以我你都看到今日，我哋睇到15节所讲嘅以色列发出嘅不平。
先知没有马上就回答他的啊这个不平。
先知冇马上回答佢咁样嘅不平，
而是16节开始，先知又提到了另外的一群人。
而喺16节开始，先知提到另一群人，
就是那些忠心侍奉神的人。
就是嗰啲忠心侍奉神嘅人。
圣经说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的人。
圣经话佢哋敬畏耶和华。
他们在彼此的谈论，耶和华也侧耳而听，并且有纪念册在他的面前。
他们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并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
另外有一批不抱怨、忠心服侍的人。
另外有一批不抱怨、忠心服侍的人。
我们可以想象，这一批人不一定是完全跟那批抱怨的人，就是完全另外一批，也包括了那批抱怨的，他们回转回来，他们都可以成为敬畏神的人。
我哋都讲到呢一群人同埋之前抱怨嗰群人，如果能够回转，都能够受神怜。
因为前面的经文一直在呼吁他们要转回转向神。
因为前面的经文一直都在呼吁佢转向神。
所以这一批敬畏神的人，他们在彼此的议论，神在天上说是在侧耳耳听。
所以呢批人喺度议论，但神喺天上都喺度侧耳听。
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所以我哋小心我所讲的每一句话。
神都听到。
神都听到。
并且这里提到说有一个纪念册在神的面前。
并且喺度提到有纪念册喺神嘅面前。
这纪念册记什么呢？是不是记那些服侍神的人他们做的事情？
呢个纪念册记载啲咩嘅咧？系咪记载嗰啲服侍神嘅人？
圣经说那个纪念册是记录那敬畏耶和华和思念他名的人。
圣经上面话纪念册记录嗰啲敬畏神并且思念佢嘅人。
他是神是关心那些敬畏他的那些子民。
神系关心嗰啲敬畏佢嘅子民。
另一首诗篇当中有一句话说，神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
另一篇诗篇也都讲到，他眼中藐视匪类，他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
我们的信心就是尊重神。
我们的信心尊重神。
那神呢，反过来也尊重我们的信心。
神呢，就反过来尊重人的信心。
所以这个纪念册是在记录那些就是敬畏神、思念神的名的人。
所以这个纪念册就是记录那些思念神、敬畏神的人。
他们像古人，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们是因信而称义的人。
他们都好像古人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的人。
这个纪念册在圣经里面提到过很多次。
这个纪念册在圣经里面提到过很多次。
大家可能记得在启示录里面是怎么称这个册子。
大家可以看到启示录里面他讲怎么叫这个册子。
生命册哈。
生命册。
提了大概至少有五次。
提了大概五次。
至少到末了的时候圣经有提到说，如果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这生命册上，就要被扔在火湖里面。
到最后他讲到，如果有人的名字没被记录在纪念册上，会被扔在火湖里面。
另外一处在最后一章21章启示录也说到，只有名字写在这羔羊的生命册上的，才能够进到圣城耶路撒冷。
你都最后讲到，要只有记录在生命册上羔羊的名字，才能够进入。
所以这个反反复复一直提到的这本册子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反反复复的提到这个本册子是非常重要。
神纪念那些敬畏他名的人。
神纪念那些敬畏他名的人。
有更加很美的一句经文就说到，在以赛亚书的49章16节说到，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
有一句很美的经文在以赛亚书49章16节都讲，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
把那些人铭刻在神的掌上。
将那些人的名铭刻在神的掌上。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成语叫掌上明珠。
我中国人有句成语叫掌上明珠，
那就是会爱不释手，
就是会爱不释手。
所以我们实在是很有福气，我们是神的掌上明珠。
所以其实我们很有福气，我们是神的掌上明珠。
凡信靠他的，他一个都不会忘记。
凡信靠他的，他一个都不会忘记。
那接下来17节，先知接着讲到，就是在一个锁定的日子。
接下来17节先知讲到两件事，
一直
是我所定的日子，
一直到这卷书的结束，他不断的提到那个日子，
一直到在这本书的结束，他不断提到那个日子。
就好像第4章的第一节有一个那日，
就好像第四章第一节那个的那日。
第一节的末了又提到那日。
第一节的末了又提到那日。
第三节又提到说在我所定的日子。
第三节又提到我所定的日子。
在 那个日子会发生什么事呢？
他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呢？
十七节神说，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
第十七节话，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
他说，这批敬畏神的以色列人一定会属于神。
他说，这批属于以色列。属于神的以色列嘛，一定归于神。
我读英文的时候，我就看他写的是 "They will be mine"。
我读英文的时候，我睇到 "They will be mine"。
神呼召他们说：“你要 be mine。”
神呼召他的话，他们要 be mine。
我记得今年啊、情人节的时候，我收到一个犹太人的福音机构他们发的那个单张。
我这个今年情人节的时候收到犹太机构发了一个单张，
他们特意在情人节设置了一张单张，上面两个字就是 Be Mine。
他们在单张上面特别设计了两个字 Be Mine，
在一朵鲜红的玫瑰花上面，
在一朵鲜红的玫瑰花上面，
他要我们去告诉我们所认识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神一直在呼召他们要属神。
你提醒我们神一直呼召在以色列民，
神的这个心意一直都没有改变。
神的这个心意一直没有改变。
在摩西五经里面就特别讲到了，这一批是神特别拣选的，要特别做神的子民。
在摩西五经里面讲到，这批神特别的选定的，要做神的子民。
十七节下半句说：“我必连续他们，如同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
十七节下半段讲到，我必连续他们，如同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
神到那一个日子一定要拯救他们。
神到那个日子一定会拯救他们。
一定会赦免他们一切的过犯。
一定会赦免他们一切不义的过犯。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归回，他们要回转过来。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归回，要回转过来。
那十八节就讲到，神要将那个时候将恶人和善人分别出来。
在十八节讲到，他们那时候神要将善人和恶人分别出来。
这就专门回答了前面第十五节他们心中的不平。
那个就专门回答了十五节前面讲到的不平。
神的公义要在那一日完全的显明。
神的公义要在那一日完全的显明。
所以这一段里面就一直提到那一日那一日。
所以这一节就提到，圣经上提到那一日那一日。
我们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不是讲过很多关于那日的比喻？
我们记得啊，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咪提好多次提到那一日的比喻。
记不记得马太福音从二十四章开始就不断的讲到末世。
在马太福音里都成日讲到末世。
在二十五章，主耶稣讲了一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
在二十五章，主耶稣讲到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
就是讲到在那一日到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
就系讲到嗰日到来嘅时候要发生嘅事情。
你如果要翻圣经，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三十一节后面。
如果你要翻圣经嘅话，喺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节嘅后面。
耶稣说到那一日，人子要在荣耀里面降临。
耶稣话当嗰一日，当人子在荣耀，在他荣耀里面。
到那一日，万民都要聚集到主的面前。
到嗰一日，万民都要聚集喺神面前。
而主要把他们来分别出来。
只要将佢哋分别出来。
就好像牧羊人来分别绵羊和山羊。
就好似牧羊同埋山羊要分别出来。
他要把一些绵羊分在右边，山羊分在左边。
佢要将绵羊分喺右边，山羊分喺左边。嗯，
主向那个王要向那些右边的人说，你们这些人有福了，可以承受神的国度。
王要向那右边的人说，你们这红我福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的国。
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的时候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牢里的时候你们来看我。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牢里你们来看我。
那那个艺人就说，主啊，什么时候我做了这些事情啊？
那个艺人就回答话，主啊，我什么时候做了这些事情？
什么时候我看见你饿了我给你吃，看见你啊渴了我给你喝呢？
什么时候几时候看到你渴了我给你喝，饿了我给你吃？
那耶稣那个比喻里面是怎么回答的呢？
耶稣比喻里面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坐在我这个弟兄当中一个最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记着，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所以我们在明处还是在暗处所做的一切，主都知道。
所以我们在明处或者暗处所做的一切，主都知道，
而且他都纪念，
而且他都纪念。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一句话说，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讲到，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所以那些到了那一天，一切都会有分别。
所以一切到了那天，一切都有分别。
神到了那天，要把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神要那天将善和恶人和侍奉神、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第四章开始就仔细的来描述那一日的情景。
第四章开始有仔细的描述那一日的情景。
那一日圣经当中又称作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那一日又称作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也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一个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第四章的第一节说，那一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
四章一节那里讲到，那一日必如烧，必势如烧着的火炉。
神在这里形容那一日一副被毁灭的一个画面。
神在那在那篇幅他讲到全球被毁灭的画面。
当年在挪亚的时代，我们知道大洪水就是用水来，当时有一个全球性的毁灭。
当时在挪亚的时代，神用大洪水一个毁灭的画面。
但我们知道洪水之后，神保证说以后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全地了。
在洪水之后，神保证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全地。
当时神用彩虹来作为一个立约的记号。
当时神用彩虹作为立约的记号。
那这里神说，那个时候那一日到来的时候，毁灭性的审判是用火。
神话那一人的毁灭性审判的时候是用火。
这在其他的先知书里面也一再的提到是用火。
在其他的先知书里面有讲到是用火。
他讲到说，凡狂傲的和行恶的都必如碎节，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
三章甚至提到，有福的狂傲，有福的狂傲人，得建立的行恶者，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
所以不要再回到十五节，三章十五节的那个观念，看到他们是有福的，看到他们啊，在今日好像在被建立。
所以不要看到三章十五节讲到就话佢呢啲人好似有福，好似被建立。
他们好像在今世脱离了灾难。
佢哋好似系脱离咗灾难。
但是在那日却要被分别出来灭亡。
但系到嗰日要分别出嚟灭亡。
下面提到那些敬畏神明的人，第二节。
下面第二节提到敬畏神明嘅人。
说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
话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
第三节就讲到他们要践踏恶人。
第三节就讲到要践踏恶人。
所以行义受苦的，我们最能够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在苦难中能够得到安慰。
所以因行而受苦的，我们在这些经文里看到能够最能从这个得到安慰。
因为马拉基先知在这些的啊话语当中，实际上是要我们能够活在那一日的亮光当中。
在马拉基书讲到要我们活在那一日的亮光之中，
那一日到底还有多远？
那那日还有多远？
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想知
道，可是没有人知道，
但没人知道。
旧约都一直在预言，
旧约都一直在预言，
而且到了旧约这最后的一卷书，特别的在讲那一日，
特别是旧约最后一卷书特别是讲到那日。
我们知道新约也一直在讲，
三月都在那里讲，
就像我们提到马太福音24章25章，主耶稣都一直在讲。
就喺睇到马太福音24章到25节，
保罗书信也讲，
保罗书信也讲，
彼得书信也讲，
彼得书信也讲。
我们现在查经班在查彼得前书，就不断的看到，就是说到那一日的经文。
我哋而家查经班查到保罗前书，都不断睇到嗰日嘅经文。
我们知不知道圣经的末了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句话，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
我们知道启示录最后一卷书讲到最后，
全本圣经最后，
他全本圣经最后一句话是讲什么？
耶稣的话，
耶稣的话，
我必快来啊！
我必。
主耶稣怎么总是重复讲一件对我们人来讲好遥远的一件事情？
主耶稣为什么经常跟我们讲一些对我们来讲很遥远的事情？
怎么让我们就整天想那件不知道我们今生会不会发生的那一日呢？
为什么我们不断去想去想，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在我们今生发生的事情呢？
而且耶稣又明明的说过，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你主耶稣都讲过，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
只有父知道，
只有父知道。
然后在那篇马太福音24章的讲论里面，耶稣又接着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马太福音24章12节讲到，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是不是不太实际啊？
他们不太实际，
让我们常常去想到那一天遥远好像不可及的一日，
给我们经常去想那个很遥远的一日。
但是如果相信这样的话，一直在那个警醒当中，一定是有福气的。
但如果相信那个说话，是一直在警醒当中，是有福气的。
我们知道那个戴德森就是内地会的创办人，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知道戴德森即系内地教会嘅创办人，曾经讲过一句，
就是针对主说的那日的来临。
对，针对主话嘅嗰日来临。
他说：“既然主随时随日可以再来，为什么我们就不应当每日预备好呢？”
佢话：“既然主随时随日可以再来，点解我哋就唔应当每日预备好呢？”
他说：“我感觉没有其他的思想比这个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祝福。”
佢话：“我感觉没有其他的思想比呢个带俾我哋更多嘅祝福。”
因为我们活在那日当中，我们就会轻看我们今世我们所遭遇的得失。
因为如果我们活在那日当中，我们就轻看今日所得的，
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都要过去。
我们都会知道这一切在世界上也会过去。
我们知道到那一日，唯有遵行神旨意的可以长存。
我们都知道在那日遵行神旨意的才能够长存，
所以我们实在需要用信心的眼睛来注目那一日。
所以我们实在要用信心的眼睛来注目那一日。
还有一位中世纪的改教家马丁路德，
还有一位是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他真的是对圣经有领受，
他真的对圣经有领受。
我们知道他看到因信称义的真理把当时的黑暗时期扭转过来，
他都看到因信称义的真理将那时黑暗扭转过来。
他对那一日他也有他的名言，
他那日都有这个名言。
他说在他的日历上只有两个日子，
他说他的历史在他的历史只有两个日子，
一个是今日，
一个是今日，
一个是那日，
一个是那日。
他说我们要为着那日活好今日。
他说我们为了那日活好今日。
如果心中盼望那日，注目那日，是不是我们今天的每一天会不一样？
如果我们注目那日，盼望那日，我们今日是不是会不一样呢？
我们都熟悉主耶稣在世快离世的时候对门徒有一段讲论，就是最后的晚餐上的讲论。
我们知道主耶稣将离世离别门徒的时候，主耶稣有一段对门徒一段讲论。
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一开始，耶稣安慰门徒说，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开始，耶稣安慰门徒啊，
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去呢就是为你们去预备地方的。
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住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然后他接下来就说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他接下来就说我就必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他马上就一下子还是知道那一日，
他马上一下子要知道那一日。
我们知道当时跟耶稣的这些门徒差不多都是殉道离世的，
我们都知道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都基本上是殉道离世的，
他们没有活到那一日，
他们没活到那一日，
但是他们是心中看的那一日，他们能够走完那一段荣耀的日子。
但是他们心里面看着那一日，他们能够走完那个荣耀的日子。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是活得最老的一个使徒写的，
我们都知道圣经启示录最后一卷书是最老的使徒写的，
就是老约翰，
在老约翰
呀，他得到主最后给他的话语就是我必快来，
他得到主最后一句话语就是我必再来。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相信圣经的话，我们注目那一日，我们今天每一天实在会很不一样。
如果你相信那一话注目神那一日的话，我们今天真的会不一样，
我们就不需要为着世界上很多发生的事情我们会很惊讶，我们会很不平，我们会有很多的疑惑，
我们就不会为了世上发生的事情而惊讶不平或者疑惑。
一方面这些事情都是预料当中的，
一方面这些事情都是预料当中的，
另一方面我们的盼望都不是在这个世上，
每个方面我们的盼望都不在这个世上，
所以要相信神的话，
所以要相信神的话。
诗篇当中有一句话说，在诗篇119篇是最长的一首诗篇，
诗篇有一个说话是119篇最长的诗篇，
165节这样说，
165节这样
说，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
他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
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爱神的话就是相信他的话，
爱神的话就是相信他的话，
就是接受他的话，
就是接受他的话，
这样的人大有平安，
你这样的人大有平安，
从神的话里面就得到平安，
在神的话里面得着平安，
那单单是因为我们相信，
单单是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世界上的时候不幸的时候也有我们的俗语，我们说站得高看得远，
我们不信的时候在世俗上面有一个话语就是站得高看得远，
那我们如果站在神的话语上，那个高度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站在神的高度上去看的，我们的视野就不一样。
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人生都是很短暂的，我们就会珍惜我们的光阴，
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短暂就会珍惜我们的光阴，
而我们信主了，我们不只是看今生，
而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只是看今生，
而是我们看到那一日我们的今生会更加的美好，
以后我们看到那一日我们今生会更加美好，
我们想到那一日我们就会思想我现在所做的这些要不要做，
我们想到那一日就会想到今天的事情应不应该做，
我看的电视要不要看，
我看的电视有没有看，
如果这个时候就是主再来呢，
如果这个时候就是主再来呢，
那我们服侍的心态也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服侍的心态都不一样，
我们常常会看不到果效，
我们常常看不到果效，
我们会灰心，
我们会灰心，
但是我们想到那一日，
但我们想到那一日，
我们知道神纪念那敬畏他的人，
我们知道神 纪念那些敬畏他的人。
保罗有一句话，如果我们注目那一日，我们就能够更多的能够明白。
保罗有一句话，如果我们注目那一日，我们有更多的明白。
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到，他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保罗说现在的苦楚又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见呢？
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见呢？
因为他看见那一日的荣耀，
因为他看见那一日的荣耀。
我们今天要讲侍奉神的意义，
我们今天要讲侍奉神的意义，
离不开我们注目那一日，
离不开我们注目那一日。
我们再看一节侍奉神的真理，在罗马书的十二章。
我们在这看侍奉神的真理，在罗马书的十二章，
十二章的十一节和十二节。
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一节和十二节，
那是保罗在讲到一个奉献的生活当中的一句经文。
那个是保罗讲到他奉献生活中的一句经文，
他说十一节，十二章的十一节，他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他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这实在是我们服侍主一句真理性的话语。
这个是一个我们服侍主的真理性的话语，
因为这就是要我们献上最好的来服侍。
这个就是我们献上最好的来服侍。
他说要常常服侍，
他说要常常服侍。
提醒我们，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在做什么？
提醒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做什么？
我们整天都是很忙的，
我们整天都是很忙的。
那我们要思想有多少是在为主，有多少是在为己。
我们要思想多少是为主，多少是为自己。
那这句话常常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可以常常来思想，我能够怎么样更多的来服侍他。
这个是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可以常常思想我们有几时是为神做的。
他说服侍的时候要心里面火热，
他说服侍的时候心里面有火热，
是不是冷淡的？
不是冷淡的，
是一个热心的，
是热心的，
是灵里面的感动，
是灵里面的感动。
所以这样的服侍才是最有效的，
所以这样的服侍才是最有效的。
我们有个成语叫有心无力，
我们有个成语叫有心无力，
但有时候我们有力无心，
但我有时候有力无心，
有力无心更不好，
有力无心更不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是从心里面出来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心里面出来的，
我们就不会像今天的经文当中一开始的那些人会有抱怨，
我们就不会好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一开始有抱怨，
会想到说有什么用呢，
会想到有什么用呢。
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尽心还要尽力，尽心和力，
因为主耶稣说到我们要尽心和尽力，
这是主所要的，
这个举手有的。
而且保罗说一开始说到说是要殷勤不可懒惰，
以保罗都讲到要殷勤不可懒惰，
就是要竭力多做主工，
就是要竭力多做主工。
圣经上说我们为主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
圣经上说我们为主的劳苦一定不是徒然的。
那我们最大的服事是什么？
那我们最大的服事是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一个最最大的一个服事，
我们每个人都会做的最大的一个服侍，
祷告，
就是祷告。
祷告，我们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小的，只要是神的儿女，祷告是我们可以做的最大的一个服侍。
无论我们年老或者年少的，祷告都是我们可以做的最大的服侍。
而且年长的更有优势，
而且年长的更有优势，
因为他们很习惯早起。
因为他们不习惯早起，
那早起那段时间是最好跟神交通的时候，
早起那段时间是最好跟神沟通，
所以要珍惜那段时间，
所以珍惜那段时间，
要知道用在什么上头最好，
你记得用在什么事上最好。
对，我们好多事情可以祷告，
我们很多时候祷告
为教会，
为教会，
为家人，
为家人，
为家里的小小孩，
为家里为屋企里面的小孩，
我们都可以祷告，
我们都会祷告。
那保罗说的这一句服事的真理的话之后，十二节他一开始说，他说在指望中要喜乐。
保罗在十二节嗰度又讲到，在指望中要喜乐。
什么指望？
咩指望？
保罗又讲到那日。
保罗又讲到那日。
还是指望那日。
又系讲到那日。
不管我们在服事当中遇见什么。
无论我在服事当中遇到乜嘢，
他说因为有那日的指望，我们要有喜乐。
他说因为有那日的指望，我就要喜乐。
这个是圣经的真理。
这个是圣经的真理。
要我们用信心来看见那一日。
要我们用信心去看到那一日。
我们注目那日，我们就能有喜乐。
我们注目那日，我们就有喜乐。
我们就能够在患难当中，我们有忍耐。
我们就会在患难当中有忍耐。
我曾经在主日学上跟大家提起过有一个基督教的电台。
我曾经主学提到一个基督教的电台，
就是 Turning Point。
Turning Point。
这里的话是 FM101.7。
呢度嘅话就系 FM101.7。
我很喜欢听他们的讲道。
我好中意听佢哋讲道。
那每天晚上七点钟以前呢？
我也特别注意起来，
在他们这个 program 之前会有五分钟，就是有一个五分钟的节目。
在这个 program 之前就有五分钟的节目，
叫 Prophecy Today。
叫 Prophecy Today。
就是用圣经上的观点来看今日所发生的事情。
就用圣经的观点来看今日的事情。
只有五分钟。
只有五分钟。
那他最后呢，总是重复一句话。
最后总是重复一句话，
他说 Remember the Lord Jesus is coming anytime.
So remember the Lord Jesus is coming anytime.
It could be today.
It could be today.
所以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心中的眼睛是注目那一
日。所以由今天开始，我们心目中的眼睛要注目那一
日。那我们每一天的时日都会不一样。
那我们每一日都不一样。
我们愿就是圣经启示录最后一卷书，也是圣经的最后一句话，作为我们对主的回应。
那我用圣经启示录最后一句话作为对神的回应，
就是主耶稣啊，我愿。
就是主耶稣啊，
我愿怎么讲？我愿你来，我愿
你来。
我们下面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今天我选了一首回应的诗歌，可能大部分人可能没有唱过，在478首。
我们今天唱一首诗歌，我想大部分没唱过，就是诗篇第48首。
我想请大家如果有的话都拿诗歌本，可能要不然你那个调可能你唱不全。
如果大家诗歌本的话都可以拿出来。
我们听诗情先弹一遍，然后我们能够跟的先跟他唱一遍，然后他第二遍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
我的心情弹一遍，再听一遍，再听一遍，再唱一遍。
依靠相信福音，心就是天堂，天天是风景的梦中，天天是风景中，天天的梦中，但是每天都到梦中，就是从天堂
请大家一起来。
是奉耶稣的真快乐心满足，独立的喜乐穿衣不用足，依靠相信主应许就是天堂，天天是丰足的梦中，天天是奉耶稣天天的梦中，但是每一步都梦。 天天是风烛比梦苦，天天是风烛比梦苦，但是每步都梦苦，有时走天堂在路过会有温度，总是时刻一生都梦苦，虽然有时会迎着你过前路，有关是我们更向往天路，一切劳碌足比报偿不归负，天天是风烛比梦苦，天天是风烛比梦苦，天天比梦苦，但是每一步都梦苦，有时走天堂在路过会有困惑，总是时刻一生都梦苦。
我们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服侍你。
主，我们感谢你，当我在地上的时候，可以服侍你。
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曾经来到这个世上。
主，我们感谢你，你曾经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
你为我们死而复活。
你为我们死而复活。
你应许我们说，你将来要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
你应许我们话，你将会接我们到你那里去。
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
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
我们能够信，因为你的话都是信实的。
我们能够信，因为你的话都是信实的。
求主你借着今天这些经文，就是让我们能够把盼望放在你的那一日。
求主借着这些经文，让我们可以将盼望放到那一日。
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
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
主，我们真是要说，我们愿你快来。
主，我们真的愿你这样说，主愿你快来。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可以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圣名。
奉主耶稣的圣名。